我们看着我们眼前的处境，我们在说绝对不可能了，再也没希望了，没戏了，所以我们心里默默地画上了一个句号，觉得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去做个体检，甚至是一个疾病去看医生，最后医生给出一份疾病诊断书，当你看到这个诊断书上的一些字的时候，或者医生跟你说的某些话的时候，你心里就觉得完了。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代价精力甚至是金钱去想去解决的或者赢得的一个东西或者解决的一个事情，但是到后来发现突然一下子就像这个针刺破这个气球，砰，所有的幻想，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那一刻你心里说完了，对，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还有点恨自己。有的时候也可能是我们祷告了很多年的家人，十几二十年的家人，希望他们能够信主，但是我们可能再跟他们传福音，再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很烦，甚至跟我们争吵，甚至把我们大骂一通之后，我们心里可能也是想啊，完了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眼见都告诉我们说 it's impossible， 不可能。对，那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我们看创世纪十八章的上半部分哈，这个主角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一个巨大的不可能当中哈。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大概24年前，神在异象中应许要赐给这对夫妇他们的后裔，但是直到如今，亚伯拉罕快100岁了，撒拉快90岁，已经等了24年了。而且这里的经文写得很清楚，说撒拉的这个月经已经断绝了。我们看那个英文是用的这个 child bearing 哈，就生孩子这个已经不可能了哈。那我们从现代医学呢，我们也都知道，如果一个妇女如果她的例假已经断绝，她就不可能再怀孕了。其实正常来说，几乎到40岁以上，就算你怀孕的话，都是高危，都已经是非常高危的了哈。那我们在座有很多这个父亲母亲，我想这个不用太讲。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生孩子这个事情是100%完完全全绝对不可能。但是就在这个时刻，这个巨大的不可能的时刻，上帝亲自介入啊，他来找亚伯拉罕，他来对撒拉说话。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个创世纪18章1到15节，我们来看这位专门在人的不可能当中做工的上帝。他今天也要问我们在座每一个朋友这个问题，一个足以颠覆我们所有不可能的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在你我的生命中岂有难成的事吗？这也是神要问我们每个人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大纲会从以下两个点来看。首先我们看这个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这个神。那其实亚伯拉罕，我们在这里不太确定亚伯拉罕是否一刚开始就认出了他是神，不太确定。为什么？因为在新约希伯来书13章2节，他说有人接待人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我们不太确定。但是你从他后面的对话来看，似乎到后来那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跟亚伯拉罕对话，再说明年这时候你要生儿子，似乎好像亚伯拉罕就一下子 realize 或者 recognize 似乎这是神哈，这个对，似乎哈，这个包括他后面说他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很明显是啊上帝的这个口气哈，似乎他才知道。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亚伯拉罕一刚开始就非常热情殷勤的去接待了这几位客人。那这个对我们带来一个挑战，你愿意像亚伯拉罕这样来接待人吗？啊，有人说接待哈 hospitality 是现代社会现代信徒已经缺失了一个古老的教会的美德。其实因为尤其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包括早期我们不管北美的教会、西方教会还是国内的家庭教会，传道人或者什么工人仆人去很多地方做工，不是住旅店或者是住其他什么地方，几乎都是信徒开放家门来接待的。对，其实你看耶稣差这些门徒出去服侍，他也说你们到一些地方打听谁是那里比较好的人，你去住在他们家里面啊，然后当然也祝福他们。对，当然如果没有人愿意接待你们呢，你们就走就离开。对，所以第一点，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接待来看，我们是否愿意接待人。那第二，从神对这个亚伯拉罕说，撒拉听到说明年这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那撒拉是心里暗笑。暗笑这个词跟前面一章17章，当神对亚伯拉罕说哈，你的后裔怎么怎么样的时候，那个词是一样的，亚伯拉罕也是心里喜笑。我们和合本翻译成喜笑，其实原文是同一个词。 所以十七章的那个亚伯拉罕的喜笑跟十八章这个撒拉的这个暗笑是同一个词，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他们其实心里是觉得不可能的， it's impossible，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后面神如何来回应他们哈，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撒拉对神心里的暗笑，对我们再次发出挑战，你是否愿意把你觉得不可能的这个交给神，来信靠神，来等候神。好，我们先一同来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秋高气爽的主日早晨召聚我们，从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你的圣殿中，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活在凭我们眼见的世界里，被我们的经验理性和外面的环境所捆绑，我们的心里也很多像撒拉一样的暗笑。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我们常常忘记仰望你，心里充满了怀疑和无力感。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小信，今天愿你的圣灵亲自来做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和心窍，借着你仆人宣讲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真实的遇见你，也是那位向亚伯拉罕显现又向撒拉说话的神。主啊，求你使我们真知道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好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和盘算，预备我们自己来谦卑领受你话语中那关乎接待人也关乎信靠你的真理。主啊，愿你的道在我们的心里如同活泼的种子，结出丰盛的果实来。我们如此同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第一个大点，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你愿意接待人吗？那经文一刚开始就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耶和华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啊，然后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然后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在这里有一个比较这个有意思的地方，一刚开始就说是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马上又说亚伯拉罕看见是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那我们这里有个图片是这个可能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这些的一个帐篷，对，可以帮我翻一下页吗？翻下一页，好，谢谢。对，大概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接待亚伯拉罕的那个帐篷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天气非常的热，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在门口看到有三个人，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自然就会问这个问题：这三位客人是谁？以及那我们一刚开始，其实我们是从事后来说，亚伯拉罕向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我们知道其中是神，另外两位是天使。那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方式来向亚伯拉罕显现呢？其实我们前面说了，亚伯拉罕和撒拉等候神的应许已经25年了，在前面17章神还向亚伯拉罕说了明年这个时候你会有儿子哈，会有这个以撒。但是等了这么久，包括撒拉，我们不要忘记撒拉在前面创世纪的是16章，创世纪16章他出了一个主意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你把我的婢女夏甲娶过去跟他同房，使他可以生孩子，然后我可以因为他生的这个孩子得以被建立，也除掉我的羞耻。好像所以撒拉其实在创世纪的16章他的信心就已经非常软弱了，他用人的方式。这里到了17章，现在到了第18章，撒拉已经90岁了哈，亚伯拉罕已经99快100岁了。对，所以面对这种时候，是上帝在他们最软弱的时候主动的抚救，主动的来迁就他们，来向他们显现，而且再一次重申他对亚伯拉罕和撒来这对夫妻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不是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上帝，当然我们也更知道到新约的时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来把父啊荣耀的形象来向我们彰显。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点哈，神的抚救，他向亚伯拉罕这个的显现。好，请帮我翻一下这个哈，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个笔好像不行。好，谢谢。好，神的抚救向亚伯拉罕显现。对，那对我们来说哈，这里一刚开始就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这是亚伯拉罕生命中神第几次向他显现？我们都知道前面有说过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哈，如果你用和合本圣经用显现这个关键词来查啊， 其实并不多，你要知道并不多的哈。耶和华主动向人显现，我们知道，比如说这个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不对？后面还第二次向他显现，好像还对。那其实，在创世纪的12章有神，12章7节说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到前面1章17章的1节和这里18章的1节三次记载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那其实后面我们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神都有向他们显现过，在创世纪26章。耶和华向以撒显现，创世纪32章向雅各显现，但是在约瑟的生平里面没有记载说耶和华向他显现过，没有。对，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只有直接的神向他们显现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主动的，他也没有在雷轰闪电当中来向这些人显现，而是在天正热的一个非常平凡的午后，以人的形象来向亚伯拉罕显现。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你准备好在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非常普通的时候，神以某种方式向你显现吗？或者说你能够识别出来吗？或者是 Are you ready 来接待他，来接受他吗？你注意哈，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普通的时候，但是我们待会儿还要看亚伯拉罕他的回应，他如何接待这三个人哈。我们刚才说到，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神真的他是创造宇宙、用话语创造天地的至高者，他竟然屈尊降贵，主动来到他用尘土所造的人中间，而且是来到这个那么炎热的午后的这个帐篷面前。我们再次看到神这个俯就哈、屈尊降贵的爱，所以他主动来与软弱的我们、小心的我们、挣扎的我们来相遇，或者这么说，他主动的来找我们，神主动的来找我们，这些绝对不可能的啦，没戏的啦。对，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点。好，我们请帮我们翻一下这个 PPT， 把第一点先都放完哈。所以我们看到显现的地点在曼利橡树的帐篷门口，然后再下一个显现的时间哈，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正午或者下午。我们都知道，尤其我们在北方哈，其实中午和下午阴凉点是最热的时候，最容易中暑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正常来说，很多人可能就是在睡午觉或者打盹的时候。对，好，最后看一个，还有一个第三点哈，显现的这个形式、显现的方式，我们看一下第三点。对，好，那个或者那个关弟兄，你能不能帮我测试一下这个？我把这个给你，这个激光笔，帮我看一下。好，再帮我们翻一下，第三点显现的形式。对。好，我们再翻到下一章，1.2，我们看人的回应，亚伯拉罕的回应哈。你看第二节的下半节，他说亚伯拉罕他一见啊，就从 OK 好，谢谢。好，再关了，对，再那个一下，还是不行，没电吗？没电，你帮我看一下。我们看人的回应哈，说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而且俯伏在地。所以我们说这里其实有点我们不确定，说亚伯拉罕是一刚开始就认出这是神和他的使者吗？确实不太确定，说实话。我们结合新约希伯来书13章2节的经文哈，但是我个人哈，因为这个经文我自己也默想很多，我个人更多认为它彰显的是不是说亚伯拉罕看见神来了，神的使者来了，就我赶紧要殷勤要正表现，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你后面看利百加接待亚伯拉罕的仆人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其实利百加，对，所以不是，如果用我们一个比较不太好听的话来说，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势利眼，所以这样说神和他的使者来了，我赶紧殷勤一点，不是，他是因为看到有陌生的远方的客人来了，所以他就非常殷勤热心的去接待。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场景哈，我们说了天气是非常炎热的，然后亚伯拉罕在做什么哈？他在打盹，在休息。当他看到三个人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哈？那我们看他的行动哈，亚伯拉罕是一看到他们，我们看他的行动，看他的这个所谓接待的这个细节啊，对对对，你看他是跑过去，他一见他们哈，这些动词哈，立刻跑过去迎接，俯伏拜，恳切的求他们留下，急忙跑进帐篷，吩咐萨拉预备食物。然后呢，自己又跑到牛群取牛犊，并且站在旁边伺候他们吃。这一连串的动作，动词哈、啊，跑、拜、求、跑、站， 啊，他们在吃饭，他站在旁边示例啊，这显明亚伯拉罕怎样的生命。对，而且我们看他这个接待的细节哈，亚伯拉罕拿了这个水，拿了这个饼，后面还有这个又嫩又好的牛犊，还有奶油等等这些东西。那我查了一下资料哈，他这个说三细亚细的这个面，一细亚细等于三分之一，一法等于7.3升，一细亚细等于7.3升，而面粉的密度大概是0.55到0.65千克每升，所以一细亚细大概就是4.4公斤，那三细亚细大概就是13公斤。所以说按照当事人的那个这些解经家认为大概够当时20个人吃，但是有3个人啊。当然我们其实做华人，我们接待客人，我们都知道哈，我们都是做的要远超出客人够的哈。因为现在我家有这个天粮小组哈，我们每次我们尤其第一次之后就说，哎呀，你基本上不用煮饭，但我每次我还是要煮点饭。我说你这个主人家，人家客人呢，就是有个人说，哎，我想吃点饭，你说对不起没饭。我们说这个不合乎我们华人的待客之道，家里没饭吃。虽然这个弟兄姐妹们都会带很多的 potluck 来我家，有些也会带一些面食哈。对，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亚伯拉罕他非常热心竭力的来接待，他的这个接待不是出于一般性的社交礼仪，而是出于一颗敬畏神和感恩的心。怎么说呢？他从他最早下埃及之后，神啊很奇妙的拯救他，借着埃及法老赐给他很多的牛羊仆婢之类，赐给他极大的财富，包括后来他跟挪得分地，你都看到亚伯拉罕非常清楚知道，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了上帝的恩典才成。所以他很乐意竭力的去服侍接待，哪怕一个3个陌生人，不知道是谁的陌生人。对，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挑战。在新约的希伯来书13:2说得很清楚，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经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注意这个不知不觉哈，因为我们讲这个叫做这个解经式的讲道，我们很强烈要从整本圣经来看某些地方的经文。这个地方很明显涉及到这个亚伯拉罕接待天使是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当时的亚伯拉罕可能还没有完全认出这就是神和他的使者，但是他凭着信心把每一个过路的陌生的客人都当作可能是神的使者来接待。他的行动向我们显明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必然会影响我们对人的方式。你如何认识神，以及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对我们的拯救、神对我们的保守看顾，真的会极大的影响我们对待一个普通的陌生的平凡的人，真的会。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怎么被神对待的，神是怎么待我们的，应该极大的影响我们怎么对待其他那些有神形象的人。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待客之道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以前在我们的教会学校里面教那些幼儿班的孩子哈，在交代他们这个基督徒的礼仪课的时候，在讲他们，我们毕竟华人文化，我们都很强调说要这个接待人要待人有礼貌啊，什么尊老爱幼啊。但是这个背后的神学的根基是什么？只是我们中国文化吗？其实我们一般都说最核心的观念在每一个人都是有神的形象的，而这个不只是说我们接待他们爱他们，也是我们跟每一个人去传福音的一个根本的神学原因。有神形象的人，神可以借着他的道，也借着他的教会，借着他的儿女，借着他的仆人，在他们的生命中来做工，或者是借着这些来呼唤他们重新想起他们是神所造的，他们是有神形象的，他们应该回到神的家中。所以神的形象是我们现代在讲这个人，人论人是谁，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呢？最根基的，人是有神形象的。这个在创世纪的2章啊，里面1章和2章，1章26到28哈，说得很清楚。第二章再次重复了。所以在我这里我们就有个挑战哈。就像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40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是否愿意为我们小组里面一位软弱的肢体跑去送上一份爱心呢？我们是否愿意为一位新来的朋友献上我们宝贵的时间和真诚的爱呢？ 我们接待人的态度，其实恰恰是我们回应这位来辅救我们的上帝真实的写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为主基督的缘故来操练接待人吗？但亚伯拉罕用他毫无保留、竭尽全力的接待、尊荣了这位他当时可能还不完全认识的神，但是这位神很明显悦纳他的服侍哈。所以这个画面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乐意主动的来接近我们，而且与我们同在，还跟我们对话互动的上帝。所以当我们了解了神的这种辅救、迁就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把我们自己最好的拿来献上，来服侍神，来服侍他的子民呢？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大点。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对神心里暗笑的撒拉，你愿意来信靠神吗？那也是一刚开始，这三位客人就问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那你看客人吃完之后，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这很明显就表明他们此行来的目的是什么，核心是要建立撒拉，当然也重申应许。对，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但是可以帮助大家理解，神和他的使者来，亚伯拉罕的表现和他的回应是及格的，我们不说满分啊，是非常好的哈 ，excellent， 拿到 A 或者 A 加，但是撒拉在这里似乎是不及格的。对，我们后面可以看，所以神到这里来，再次要来建立，他不只是建立亚伯拉罕，建立撒拉。对我们来说，其实我自己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看到很多的传道人或者长老同长职同工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夫妻里面有一个非常的热心，非常的这个爱主服侍，但另外有一个呢，有的时候因为他生命中一些暂时的软弱或者是一些痛苦的话，就是还不能更好的跟配偶一起来配搭，一起来服侍主，这很遗憾。但另一方面你要知道，神不是只是说啊，好，这个很热心，这个很好，哎呀，另外那个怎么老是拖后腿，不是这样子，神也要来建立他们一起。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服侍不是一个人，甚至不只是一个夫妻的服侍，包括我们孩子都是在服侍的。当我们打开家门来接待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肯定在参与服侍。因为我们家两个小孩，我们从就我们因为恋爱结婚都是在教会，婚礼也是在教会办的，所以怀孕什么孩弟兄姐妹们都是看着孩子一天一天的肚子里长大生下来，然后我们家里开放这个查经团契等等，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他其实很蒙福的，他从小不会有什么害羞啊，或者说不知道怎么跟人打招呼啊，不会的，他都是迎来送往，都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他的成长这种，对，而且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是一个人格健全的这个孩子，对，这个其实看到我们服侍主，其实主也服侍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对，所以我们上周三晚上我们有这个基督工人中心的这个短宣队哈，来我们中间分享传福音和做门训。那我当时也有个回应说，其实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会发现表面上看好像我们说啊，我们全职或者我们花很大的精力代价甚至危险来服侍主，其实我们知道是神对我们和对我们这样的家庭的服侍是最大的。其实是我想我们在座如果有很多服侍主多年的弟兄姐妹和同工，应该很有这个体会，我们越服侍主，主越服侍我们。对，其实是主借着我们对弟兄姐妹们的服侍来服侍了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就像我讲道一样，好像是我讲道给你们听，其实是神首先要讲道给我听，然后我才能根据我的生命、我的经历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经上，再把它做一些这个编辑整理出来之后来分享给你，所以都是从上面来领受，首先我要到主的面前去听他讲，对我讲。对，所以这些客人他们问了第一个问题之后，他们此行的焦点人物是撒拉，而目的呢是要重新应许建立撒拉的信心。因为我们看到创世纪十八章十五节，他跟撒拉指出撒拉的问题之后，撒拉没讲话了，神的使者也没讲别的话了，就打住了这事儿，有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在哪里？开放性的结局在哪里？好，所以我们来看哈，所以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在哪里？那亚伯拉罕说在帐篷里，然后三人中就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听到了哈，然后他就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等喜事呢？那我们看到神重申他的应许，而撒拉的暗笑。那撒拉为什么要暗笑？其实有三个原因。第一，他觉得自己已经衰败了，从身体、从生理机能上来说， 不可能了。第二，他说他的主人亚伯拉罕这边也已经老迈了，双方都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了。第三，他自己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所以生理上也完全不可能了。所以撒拉的暗笑是基于他的经验、他的身体、他的理性和现实，从人的角度看是非常充分和 reasonable 的，是很合理的。从人的角度看，我们看环境、看自己、看他的老公都不可能呢、绝对不可能的，是 missing part， 不可能完成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当然承认创世纪或者整个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你如果从撒拉的角度，从创世纪的十一章二十七节开始看撒拉，你在创世纪十一章的最后说，亚伯拉罕的妻子这个撒来，不能生育，然后不能跟他生孩子，那个地方还重复了两遍，我们当时讲上讲过。你一直从撒来或者撒拉的角度来看创世纪十一章到这里，其实亚伯拉罕跟撒拉大概是到创世纪二十五章十八节结束，对，后面是以撒了，对。换位思考一下，从撒来，而且创世纪十二章下上半章神对亚伯拉罕有那么大的应许，结果到下半章他马上遇到灾荒、饥荒，结果也这个亚伯拉罕就让他的妻子撒谎，然后去埃及这样。所以站在撒来或者撒拉的角度想一想，可能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读经啊，真的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视角，对。好，所以在这里，但是神他很明显，他的目的是要来建立撒来，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应许不是只靠亚伯拉罕就可以了，是亚伯拉罕和撒来。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家庭，甚至对这个时代，不是说靠哪几个名目或者哪几个很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是要借着一个一个一个的圣约家庭的建立。这个社会也好，教会也好，最小的单位不是个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是婚姻。当一个家庭，当一个夫妻关系，当婚姻被破坏的时候，夫妻关系有裂痕、有破口的时候，从家庭开始，到家族，到一个公司，到教会，到社会，都出问题。所以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的意向里面，我们提出个人门徒化之后，我们要提出要婚姻要福音化。如这个其实是那个真正发力的地方，你知道吗？是真正发力的地方。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婚姻、一个家庭里面，只是有一个人很敬虔、很爱主，那另外一个就很软弱，长期多年一直很软弱。你怎么样来做光作业？很难说实话。可能儿女也很难说很好的来跟随主或者信靠主。对，所以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教会的福祉，甚至是神对我们这间教会的托付，其实我们要回归家庭。在家庭、在婚姻里面来操练，婚姻是上帝给我们的修道院，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说，在里面要经历很多的破碎、很多的犯罪和悔改、认罪。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现代人、我们现代的信徒常常是比较顽梗和悖逆，我们就一句话，婚姻是我的私事。对，所以我们的教会也很少听到真正的比较具体的来谈婚姻、谈家庭，我们也很少听到牧师、长老或者是他们的妻子来谈论我们的婚姻或者这个。我们上周五查经哈，我跟我太太我们在来教会的路上一些小矛盾，我们在查经小组后面还来分享和讨论，有个姐妹也劝我们哈，说哎回去不要吵了啊，我说好。对，就是我们很少，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真的，其实我们在教会常常是报喜不报忧，我们好像活得不是那么真实，你知道吗？好像显得我们其实没有问题，其实我们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没有问题，我们都不需要基督了，我们也不需要再聚会了呀，不需要恩典了呀。正因为我们还有问题，我们还有残余的罪，所以我们还需要基督，我们还需要福音，我们还需要听福音，我们还需要悔改。这恰恰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我们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来领受。啊，就像上周三那个分享，一个姐妹说，她就是她到教会其实就是要来充电的哈，因为这个电在婚姻、家庭、在职场、在这些已经耗光了，回到教会就是要来 recharge， 就是要来充电的。对，所以我们要很真实。你不管你，包括我们看亚伯拉罕，那我们当然新约说他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先祖，是信心之父哈。那我很简单，我们就平心而论。如果我们从我们在座很多已经结婚多年的弟兄姐妹，你来评估一下亚伯拉罕的婚姻，你觉得他婚姻幸福吗？ 他婚姻是不是一直都很这个，也不是，也当然也不是一直很糟糕，他婚姻其实跟你我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对不对？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他一刚开始有信心，后面又软弱，甚至跌倒，甚至把他妻子给卖了啊，撒谎等等。后来他妻子出馊主意，让他跟他婢女这个同房生孩子等等，他完全不说话啊，完全听从这个撒拉，很多很多，你都看到，其实跟我们的婚姻没什么这个。如果说的那个点就是，他的婚姻也是蛮狗血的，这就是真实的。圣经里面从来连摩西和大卫，神都记载他们的犯罪以及神的管教。除了基督以外，只有他是完美的，没有完美的。这教会从牧师长老到弟兄，我们都不完美啊，只有一位完美的，但是却为我们这些不完美的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盼望绝对不是我的婚姻不会出问题，我的儿女不会出问题，我的健康不会出问题，那绝对不是我们今生在地上的盼望，绝对不是。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借着我们的婚姻、家庭或者工作或者健康的问题，可以来到这位主的面前，可以来悔改，来认识我们自己，求主借着这些来照我们的本相，然后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更新。然后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陪伴我们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健康，可能他们的儿女或者他们的工作的问题，是这些，其实就是彼此搀扶嘛。对，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指望今生在地上去完美的教会、完美的牧师长老或者完美的信徒，从来不是这样子，或者完美的儿女，不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看到哈，神他在这里他是要来建立撒拉和撒拉的信心。那我们前面说了，撒拉这里他是暗笑哈，他的这个暗笑跟创世纪十七章前面一章亚伯拉罕的这个喜笑是一样的，这个不是喜乐的笑，而是苦涩的、不幸的，甚至带一点自嘲的笑。我都这样了，怎么可能呢？撒拉的理性告诉他说，我的身体已经衰败，我丈夫也老了，这是怎么可能呢？太可笑了。但是撒拉的笑有时候也代表我们每一个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面对上帝超自然应许时候的第一反应。对，所以我们原来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我们有一句口号叫向主求大事，为己做小事。我们要求主把这个国家、把这个时代或者把这个城市、把这个里面多少的华人赐给我们，这是很大的。说实话，是我们靠自己不可能完成，但是我们要从很小很小很小的事情开始来做。我上周三的时候也跟一些来参加的弟兄姐妹分享说，我前两天在祷告和读经的时候，尤其是在看一个这个宣教的一个文章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最多的人是印度人。印度人是我们的邻居，你知道吗？印度人是我们的邻舍，相对来说，我们跟印度人，我们跟他们的文化或者有些东西的这个相似度，绝对比西方人、比白人跟他们的这个要近得多。说实话，不过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是邻居，在这边我们也是邻居，所以我在想神，因为我们也在讲要做属灵的生养啊，好，所以我就赶紧用这个 ChatGPT 去拉了一些这个政府的数据，说从1980年到现在哈，请对比华裔和这个印度裔的在 Peoria 的这个居民的数据，结果一拉下来一看哈，从1980年开始哈，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统计就正式把印度裔作为一个单列出来的一个亚裔，这个你可见他人已经比较多了，1980年，但是华人好像还没那么那个。反正到最近的数据是2020年数据，说 Peoria 是有1000多华人，有3000多印度人。那具体我不知道，因为我也听我们在座一些弟兄姐妹说 Peoria 大概是有3000多华人，然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都会同意说印度人肯定比华人多，这个应该大家不会反对。对，但是我结果我去查了一下，在 Peoria 没有印度人的教会，我查了一下，我在网上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在 Facebook 里面找到一个在2018年就没有，还是2020年就没有再更新的，叫这个 Peoria India 这个 Christian Fellowship， 我还跟他们留言呢，我说我是这边的一个华人教会的牧师，我想跟你们取得联系。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到很远或者很怎么样的地方，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对，我们教会能够为我们的印度邻居做什么？因为印度人信佛教，信印度教跟我们中国大陆信什么道教、佛教比较类似了，说实话，而且他们那种文化跟我们也是比较近似的，说实话。对，而且还好，大家基本上那个英语可以。所以我的祷告是主啊， 你能不能给我们赐一位这个印度裔的这个很好的基督徒或者同工来，这是我的祷告。最近因为透过他们，我们比如说我们教会有没有可能去给他们开个小的这个查经班开始，对，这个很比较现实嘛，我们先祷告嘛，然后从一个小的查经班开始。对，我不知道了哈，这个那有时候牧师就是有这种哈，这个我们这个事情看起来也不小哈。印度假如说印度只有三千多人的话，建立一个小小的印度人的教会，其实绝对并不是奢侈的奢谈，绝对不是。不过我们还这么大的场地，对。所以弟兄姐妹啊，我把这个分享给你们，我希望我们全教会都为这个来祷告，因为我们下个月就是宣教月了，九月份是我们教会每年一度的宣教月，我们会有从中在中国宣教多年的这个白人的宣教士来跟我们分享哈，我们也会听到他们的见证。我们在9月13号周六的晚上，我们也会有一个见证之夜哈，我们有 potluck， 请大家带着你可口的这个饭菜，我们一起 potluck 之后，我们来分享你的信主的见证，尤其分享一些宣教士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激励你，然后帮助你来信主。对，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点哈，这个我们来看神的全知和他全能的宣告哈。这个是前面这个是这个撒来哈，他觉得很荒诞，他自言自语，他不相信神的应许啊。但是我们看神是怎么回应撒来的，这个很有意思，其实这跟我们平常的回应很不一样哈。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来为什么暗笑呢？因为撒来是在那个门背后，帐篷背后，而且还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不只是说他暗笑，甚至他心里大概什么想法都跟他说出来了。然后这句著名的经文出来了，14节，也是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们这里，然后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注意哈，这几个必字哈。对，其实明年这时候这个词原文在创世纪17章也出现过，他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明年这个节大概这个时期间的时候，我也会让你们生一个儿子。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显现，然后这个喜笑和明年这时候这三个词，其实都是在创世纪17章他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出现过的。基本上这一章上半节的三个关键词，如果我们抓住的话，在围绕这个核心，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基本上我们就抓住整个创世纪18章上半章的这个关键了。所以他问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那当然这里彰显哈神的全知和神的全能。那当什么叫神的全知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啊？神竟然知道撒拉的心理活动，这个其实让我们有时候觉得有点恐怖哈，当然也带来很大的安慰。神连我们心里怎么想的，甚至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小性，包括我们的苦毒怨恨，他都完全知道，他都完全洞察。神按照我们最真实的本相来认识我们，就是也接纳我们，神知道我们。对，但同时也是神的全能的彰显。神没有定罪撒拉的喜笑、不幸的笑或者暗笑，包括前面创世纪17章，他也没有用那样来定罪亚伯拉罕的那个喜笑。他是用一个被我们千古传颂这个问题：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Is anything too hard for the Lord? Is anything too hard for the Lord?有任何事情对神来说是太难的吗？任何事情，说实话哈，很多时候我们的小性软弱就是觉得，是的，有些事情哪怕神对神来说是很难，甚至是不可能。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在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尽量越来越多操练，少从我们人的经验和人的这个角度去看一个人，我们要慢慢转换视角，从上帝的角度去看和回应一个人。或者用我们当时南方有一句话叫做，就是我们不要把一个人劈死了，把一个人看死了，不还不叫看扁了，那个有点不太，就看死了，就哎不可能的那个家伙，烂泥扶不上墙。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圣徒之前都是烂泥，你知道吗？连参孙都是，对不对？就是神把他扶上墙了，大大使用他，到新约还把他放在信心伟人榜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就是那个烂泥，我们常常就是那个烂人。神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来找我们，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当然也用他的大能来扶持我们，使我们出死入生。对，所以 这个问题，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是我们整个今天讲到的这个核心和关键，也是所有刺破我们常常觉得不可能的这个利剑。神的应许根本不在于撒拉的身体或者亚伯拉罕的身体，而在于神他的全知和全能，他的能力是超越生理规律，超越自然的限制，也超越我们一切理性的分析的。因为不要忘记，圣经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摩西五经是写给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地，迦南人牛高马大，他们怎么打得过？所以神一刚开始就借着摩西五经要建立第二代以色列人的信心，告诉他们呼召带领保守他们要进迦南地的那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把尼希米记讲完，我们就要讲创世纪。对我们来说，教会的根基首先要建立在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根基上。他是用话语造天地，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不这么相信的，我们很多时候相信我们自己，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眼见过于那位用话语创造天地的神。这个就是我们的小信和软弱了。对，所以我们看第十五节撒拉他害怕，他不承认，他说我没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然后就结束了，在这里就停住了。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小信和神的恩典那撒拉为什么害怕呢？甚至他撒谎说我没笑呢？因为他意识到他嘲笑的对象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能够看透人心的神。这是人面对圣洁的神时候，他的罪性被暴露的自然反应。当谎言被揭开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否认，没有，没这回事，不是这样子的。而神的回答并非严厉的斥责，而是一种温和而坚定的点破他。他没有因此就收回他的应许，而是接纳了撒拉的小性和软弱。所以神的恩典大过你我的软弱。他之所以点破他的谎言，不是为了羞辱他，而是为了引导撒拉面对真实的自己，而且转向开始相信神。所以他后面就用了那几个必字，明年这时候你必生一个儿子，你必怎么怎么样，这两个必字是要来建立这个撒拉。对，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正在暗笑或者喜笑神的哪个应许呢？你是否愿意停止向神或者向人甚至向自己来伪装说主啊不可能，反过来是承认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心不足，求你来帮助。就像我说的哈，我作为牧师，我确实看了我们这个城市里面至少三千多印度人，怎么跟他们传福音？有没有可能我们教会能够在 Peoria 向印度族裔来做福音的出口？我们不只向华人哈，也向印度人，因为他们不管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现在这边的地理位置都是我们的邻居啊，我们逃无可逃。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你敢不敢凭着信心向神来求？对，那当然不是，我们求了就不只是求啊，我们是要干活的，对不对？还跑奔跑的去服侍的哈。但是首先从跪下祷告开始，所有的服侍祷告开始，祷告进行当中祷告完了之后还在祷告，所以祷告开始。对，好，所以我也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来求主啊，把这些印度人赐给我们，其实不是赐给我们。赐给你，但是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这件小小的，我们这里做50-60人的华人教会，来向我们的邻舍，向这些印度裔的居民，向他们来传福音。对，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印度人不是医生，基本上就是 engineer， 跟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基本上都很多同事。我的房子的左边右边，反正挨着这边是一个印度的，另外一边应该是个亚裔的，所以我的邻居也是印度人，对，而且还是吉文的同事，好像，对，就是印度人。对，我们怎么来向他们来传福音？所以最后我们来结尾哈。那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哈，这个首先我们有四个总结：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哈，弟兄姐妹，既然神呢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你是否愿意来接待人呢？又不行了吗？帮我翻一下可以吗？翻到我们那个总结的那个 PPT， 谢谢。对，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你是否愿意接待人？1-8节我们在讲这个。那我们看到在1-8节，亚伯拉罕是作为一个给予者，他给出去啊，他凭着爱心，凭着信心，他主动的去接待，去服侍人。对，那在后来的这个9-15节，我们看到神借着对撒来的一个挑战，指出他的这个不信。那撒来是心里暗笑， 再次挑战撒来，你是否愿意来信靠神。那反过来在这个地方，其实最终从约的角度来说，这个是落到还是落到亚伯拉罕之约上面。亚伯拉罕他是否愿意作为一个领受者，前面他是一个给出者和给予者，这里他是否愿意作为一个领受者，继续凭着信心来等，继续等，明年这时候，明年这时候你必得一个儿子。对，好，然后我们有四个小的这个应用。第一，亚伯拉罕主动慷慨细心热切谦卑的来接待人或者天使。在接待人上面你最缺乏什么？我们说接待是现代教会现代信徒已经缺失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美德。对，第二，打开家门接待人容易难哈，尤其我们在西方哈，这个打开心门接待神更难。对你来说，要信靠神，要接待神，最大的障碍在什么地方？第三，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现在对你而言，你最难盼望和等候神的事情是什么？你生命中现在有没有一件事情，你多次多方祷告祈求等候，交给神，也向神祷告很多年，可能是什么？第四，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来等候以撒是等了25年了，25年，整整25年啊，才实现。你如今凭着信心等候神多久了？还是说你都还没有开始凭着信心等候？你根本就没有把那个交给他，你没有等他，你还是在用人的方式、人的努力说，我要好好的来做，我要用各种资源、各种这个环境里面的东西来达到我的目标，或者说我的 dream。对，好，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是的，主，在人不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天父，我们为着你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话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不仅是那位配得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用最真诚最竭力的行动去接待的至高神，你也是那位体恤我们软弱和小性接纳我们的挣扎的施恩主。主啊，我们把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能的领域，那些我们曾经暗笑过的处境，那些我们靠自己无法改变的软弱，无法修复的关系，无法看见希望的祷告，都全然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再看自己和环境，而单单仰望你这位使无变为有，叫死人复活的全能神。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火热服事的心，让我们在接待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位福音朋友，甚至是最小的肢体的时候，都看作是在接待你，都看作是坐在你的身上。主啊，你是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也特别把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把 Peoria 这3000多的印度裔的居民，我们的邻舍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谁是我们的邻舍呢？我们目前看到这3000多的印度裔的居民就是我们的邻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热心去接待他们，也长期恒切的来祷告，也求你为我们打开福音的这个出路，让我们能够以某种合适的方式来接触到他们。若你许可的话，也求你兴起和差派有这种印度裔的很成熟的基督徒，甚至是这个同工来到我们的当中，或者是跟我们来配搭，来向他们这个族群来传福音。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接下来唱诗何等。